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海的危机还在持续，现在又爆发了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的就职周年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但他又说，如果只是小规模的入侵，那么美国和盟友的应对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拜登总统的这一番表态不但引起乌克兰的抗议，甚至也有可能影响到北京的判断以及台湾民众对美国协防承诺的观感。究竟俄乌边界是否会爆发全面战争？台湾与乌克兰这两个全球新冷战下的区域热点有何异同之处？背后的美中俄三强角力各有何盘算？拜登政府又是否能够同时应对在台海与俄乌边境引爆的双线危机呢？海峡论坛今天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的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刘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外是台湾文创公益促进会的中亚研究员鲁思斌先生，鲁思斌先生欢迎您。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刘德海教授，你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拜登总统的说法，还有在华府有一些智库专家认为说，这个如果美国不以军事行动干预乌克兰危机的话，那么北京可能会轻率的认定美国也不会军事介入台湾危机，你怎么看这个在华府智库的这位葛莱仪 Bonnie Grace 他的分析，您的看法？
首先是拜登总统之所以如此说，我们其实很清楚的，他的对象反而是乌克兰的泽伦斯基总统，因为呢，乌克兰在上一次去年的时候，就是他惹起了这个北溪二号的事件嘛，然后俄罗斯也是陈兵边界，这一次也是一样，他现在更有了武力啊，因为英国、加拿大、美国都提供了一些武力，所以他现在更会有可能会用赌博式的造进啊，因为他很希望能够增强他在国内的影响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个媒体演员出身的，所以他的国内的权力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他需要借着他才凸显出来他的外交的成功来提高他的国内的支持度，所以拜登这样说呢，其实表明的就是对他是担心他不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普京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无意使用武力啊。那他最重要的就是希望美国跟 NATO 这一边要承认这个就是不 NATO 不再东扩，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济目的，但最重要的目的是这个目的。所以的话呢，拜登这样讲明白，反而是在警告这个泽伦斯基不要再不要那个蠢动。那另外呢，有关这个
葛莱仪的说法，就是会影响到北京。
至于台海的部分来讲，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第一个，美国、中国这两个主要大国嘛。那美国我们看得很清楚，拜登的这个优先顺位，既然要尽快处理完乌克兰的危机的话，所以他的重点是在印太这个地区。那同样是在中国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了解中国实际上不是经常使用武力去侵略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武力非常强大的像俄罗斯那么强大，它传统上很少使用武力当然台湾的问题它是有可能使用武力，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中国的真正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就是世界第一要强国了但是它目的不是用武力，那台湾除非是逼到不得已它才会使用武力，所以当然呢，这个葛莱仪的讲法也是一种想法，一种看法。
的确是在现在在这个华盛顿这边，的确有很多把这个乌克兰和台湾的情况拿来相比较。谁起叫鲁斯宾先生？我们知道之前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曾经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么现在好像乌克兰变成更危险的地方哦。这两个民主小国是同样夹处在这个强权之间哦。被像我讲的，很多人都拿两个国家来比较，但是美国的史丹佛大学专门研究台湾议题的齐凯利这位学者，他认为说，其实两者并不能相比，因为中国不是俄罗斯，台湾也不是乌克兰。您怎么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命运是否相关联？从军事角度来看，现在是哪一个地方真的才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呢？
基本上乌克兰跟台湾之间的这个两方面的问题是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层级，所以两边其实在军事层面上完全没有关联，因为乌克兰它现在本身它现在已经在 政府军已经在跟亲俄民兵武装已经在交战。那我们看欧安组织的记录的话，他们这个战争是一直都有在持续的。那再来一点，乌克兰它跟俄罗斯之间是一个国跟国之间对等的关系，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它是一个一个敌国。虽然说台湾跟中国之间也是敌国，但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更像是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一个对抗的模式。那还有一点是，乌克兰在这个世界层面里面，乌克兰它现在本身它跟台湾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乌克兰它现在是内政的问题比较严重，但台湾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乌克兰它的政府军在长年以来它经历过一个非常腐败的过程。比如说乌克兰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加入北约，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北约现在是不会去考量到俄罗斯的反应。就是说北约向普丁传达了一个很明确的讯号，就是说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完全这件事情跟俄罗斯一点关系都没有，俄罗斯没有决定权去决定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北约。但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看见说乌克兰为什么还是没有加入北约？那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乌克兰它这个从苏联解体到现在，它的这个前苏联建立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在经过他们的内政的内政的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像是乌克兰，它之前经历过一个亲俄的政权，后来又采取不结盟的战略，后来又采取亲西方的战略，所以乌克兰它的外交战略是比较变动的。还有一点，乌克兰它跟中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比如说像是现在中国那个辽宁号航母，或中国一些军事科技的一些主要的军事技术来源国，其实都是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它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它跟台湾完全不能类比。因为像台湾跟美国之间是已经有七十几年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外交关系基础，尤其是军事安全合作上，台湾比较有法治跟国防现代化的一个进展跟乌克兰相比，所以两边的命运是完全不能类比的。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它是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处于在说俄罗斯跟北约双方之间的北约东扩的一个外交协议斡旋的一个问题。但台湾跟中国之间比较像是中国是希望能把台湾吞并，可以成为一个世界霸权的一个想法，这个思维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嗯，刘德海教授，刚才鲁斯宾先生说完全不能类比这个台湾和乌克兰的命运，那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当然知道台湾现在处在这种紧张情况之下，民众其实很容易观望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启示啊？包括曾经说过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现在又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么究竟台湾民众对这个美国协防承诺的观感啊？当然我们也会稍后介绍一个民调，现在有过半数认为说美国一定会出兵，而且会有效保护台湾，这样的观感对照现在乌克兰的情况，还有拜登总统的说法，会不会影响到民众对于美国协防承诺的信心呢？请教您。
当然是有些人是会有担忧的，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已经加快了要提供 F-16 战机给台湾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购买，像美国购买的武器啊，将会很快速的来到台湾。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我们的忧虑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我刚刚想讲到有一份这个最新的民调，我就把这个请制作人让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两位来宾做个参考啊，就是台湾民众被梦到万一两岸开战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出兵协防台湾？那么有将近六成，也就是58.8%认为美国是会派兵，而且是有超过半数54%的民众认为美军是可以有效保护台湾的。这份民调是在拜登总统上任一周年的时候做的。那么卢斯宾先生，对照我们刚刚提到乌克兰的情况，还有拜登总统最新说法，究竟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台湾民众的观感还有北京的判断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民调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台美关系的，在台湾社会对台美关系的一个看法。比如说像是台湾最近刚好举行过这个国内的政治公投，四大公投里面最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美国来猪的这个对美猪是否要进口的问题。那台湾民众在选择了就是相信美国，就是跟美国想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贸易关系意愿。所以这个民调虽然说他民调是写说是否美国会协防，但其实他真正的意涵是一个政治意涵，就是说反映出台湾民众的社会主体对于美国台美关系的一个未来展望的一个乐观性。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实际上以军事层面来看的话，台湾这边社会主流想法还是希望说台湾能借助美国的力量发展出自己属于自己的国产自主的一个军事力量。因为台湾现在比较注重的是国防自主这个观念，就是台湾希望在对抗中国这个军事威胁上面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提升自己的一个对抗的一个策略。那美国当然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但是我觉得台湾社会主体 虽然认为六成是觉得美国会协防，但是台湾社会主体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把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本体的给强化，这个是台湾目前比较更加重要的一个主流的想法。
好的，台湾民意之后呢，像回到这个乌克兰的问题，请教这个刘德海教授，从美俄双方的这个元首普京还有拜登上个月两度通话，然后现在的外长阿夫罗夫跟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又在日内瓦举行了这个美俄的紧急会谈，好像都没有办法这个缓解目前这个乌克兰情势，究竟这个症结在哪边？而且现在最新的情况是这个美国也要撤出在乌克兰的外交人员了，你的分析是什么呢？
是的，我觉得美俄其实有一定的了解彼此的立场，而且呢也在进行一场这个外交的秀啊，因为呢我刚刚已经讲到的，美国跟俄罗斯已经不是沟通一次的，已经至少两三次，连峰会都两次以上，所以他们之间彼此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而且大国的外交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会是像小国有时候喜欢想赌一赌赌一把的情形比较小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当然也对美国来讲也不可能立刻就跟俄罗斯达成协议啊，然后怎样，那这样的话，那个拜登在国内的人家会讲说，哎，你对俄罗斯不够强硬啊，因为美国还是很多人觉得要对俄罗斯要强硬，还有呢，这个 EU 里面也有很多是希望美国要强硬一点，甚至美国应该派军队或者是这个讲明不要讲说不派军队去这个乌克兰这个是不对的，应该要讲明的，说还是有可能会就是会派军的。所以这些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跟俄罗斯，我相信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彼此的了解立场，而且呢，他们现在慢慢的希望能够做出一个外交的 protocol 议定书，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啊，但是呢，又能够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嗯，那么鲁斯宾先生，刘教授认为说，这个美俄现在是一种外交秀，但是我们看实际的军事部署，还有当然这个战争有很多的时候是在这个误判之下突然发生的嘛。那么现在看到军事部署的话，包括美国在欧洲也加强了这个军事部署，像核潜舰，然后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运输这个反坦克武器跟防空系统到乌克兰啊。那俄罗斯这边当然也在进行这个黑海边的准备，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军事演习。究竟大家在问的是乌克兰有没有可能真的？加上还有2014的前车之鉴，有没有可能真的爆发一种全面性的战争？美国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基本上目前俄罗斯这边不认为会跟乌克兰开战，所以这种可能性俄罗斯认为几乎是零。因为首先第一点，现在的战争的观念跟以往想的不一样，现在已经不是90年代的条件，因为现在战争像那个我们可以知道说阿富汗塔利班他夺权，那个美国911的战争已经花了20几年的时间，塔利班还是可以继续夺权，所以其实现代的人类战争是一个长期消耗战。那像乌克兰这种大国，因为现在的乌克兰已经不是2014年的那个乌克兰，现在的乌克兰经过北约，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但是他已经得到了北约非常强力的这个后勤的资助了，他派了美军顾问团，也给了最先进的武器什么标枪系统。乌克兰现在整个军队已经跟2014年已经完全是两个国家，所以现在乌克兰的军队的实力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弱，他已经有十几万军队在这个顿内茨克那附近，所以现在的长期消耗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人类现代战争。像俄罗斯如果想要全力攻打乌克兰，他要花非常大的代价，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俄罗斯他这个国家以前是有实战经验，比如说他以前打过车臣花了10年的时间，打乔治亚也是花了不小的时间，所以俄罗斯通常如果真的要开战的话，是对一个小的区域，比如像克里米亚，它是因为闪电战的方式，花大概前后不到5天的时间，它就会立刻把这个地点给夺下来，它比较采取这种比较快速的方式。所以如果俄罗斯真的要开打的话，我们不会看到现在俄罗斯会愿意接受美国的这场会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通常来讲，现在两边部署这么多的武器，这个比较是一种姿态，因为其实俄罗斯现在军队的十几万的兵力其实没有办法跟乌克兰打进行一场战争，就是这个兵力是完全不够的，因为现在人类战争就像我讲的长期消耗战，乌克兰它背后有整个北约系统的扶持，在客观来讲的话，即使要开战俄罗斯也不一定有胜算，而且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贸易都会被西方截断，所以俄罗斯它比较不可能会去花那么大的代价去为了乌克兰跟整个北约开战，这不符合俄罗斯利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它跟美国进行三次会谈，也跟德国那边外长见面， 俄罗斯其他真正的诉求还是希望得到一个欧洲安全保障协议，他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姿态、一个筹码来去给乌克兰，尤其是泽伦斯基一个压力，让泽伦斯基知道说你不要对俄罗斯的这个乌东民兵轻易动手脚，你必须顾虑到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个军事存在，这样子。
嗯，好的，刚才鲁斯宾先生从这个军事角度还有这个外交筹码来谈了。那么刘教授，如果这个现在美俄双方这个外交谈判看来好像暂时没有很大的进展的话，究竟刚鲁斯宾先生提到说俄罗斯最担心的是个能源贸易被切断嘛？那么当然前面这个国务卿布林肯曾经也告诉美国之音在专访的时候说，制裁手段可能包括这个金融出口的管制，当然就是把这个俄罗斯暗示说把它踢出这个 SWIFT 美元交易系统，那这个能不能够吓阻普京让他收手啊？那么还有刚刚也提到这个能源，那我们知道这个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道也在整个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也想听听看您的说法，刘教授。
是的，这个有关这个美国如果要把这个俄罗斯从这个 SWIFT 的这系统踢出去的话，也就是说用美元的一个国际支付的平台啊，俄罗斯就没办法跟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啊或者投资的这些活动了，那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重创了。所以如果同意这个鲁斯宾刚刚讲的，俄罗斯也没有必要打这场战争嘛，俄罗斯要的是希望一个安全保障，不是要打仗。哎，所以那再下来就是说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俄罗斯跟 EU 之间，尤其是 EU 国家也未必会赞成支持美国要把这个俄罗斯踢出 SWIFT。因为很简单的天然气北溪二号现在是直接从俄罗斯它的这个天然气到这个德国，然后西欧各国都可以获得这个利益。那现在已经一会儿停一会儿不停，就已经天然气已经涨到了800多倍了啊，那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就是 EU 对俄罗斯在能源上的依赖天然气。那另外在贸易上来讲的话呢，俄罗斯也是 EU 第五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啊，所以说其实他们之间有相当大的互动，尤其是德国，要像德国的话呢，它的天然气几乎四成是靠俄罗斯的。那还有呢，它的这个EU 的国家也买了500多亿的美元的俄罗斯的债券以及投资还等等，那其中最大的还是德国。所以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现在是美国俄罗斯相互的威胁，相互的把自己要做的方法让对方知道实际上我刚刚讲其实美俄的关系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鲁斯宾先生，我们谈到究竟普京要什么，还有这个俄罗斯还有这个欧洲之间的利益的纠葛，让我想到两个问题请教您。一个就是究竟普京要了什么，真的只有这个安全保障吗？还是他作为想要恢复这个重建俄罗斯这个帝国的这种气势，他是想要这个真的拿下这乌克兰？他究竟为什么乌克兰对他这么重要，能不能从这个不只是能源包括历史方面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再来谈到这个北溪二号，它其实牵扯到是俄罗斯跟欧洲的这个能源还有利益的纠葛，好像也导致德国似乎跟其他的这个北约盟国在这个处理乌克兰危机上的这个立场似乎有一些不同调。这两个问题想请教您的看法。
首先基本上来讲乌克兰现在普丁为什么这么急着想要欧洲安全保障协议，是因为俄罗斯现在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一个非常好的 timing， 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意识到华盛顿现在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中国，并不是不再是俄罗斯一个首要的一个战略目标，所以莫斯科认为现在是时候来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俄罗斯觉得从1999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这个问题已经30年都还没有解决，那再加上现在俄罗斯经济并不是很稳定，那普丁他现在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其实一直都有受到欧洲很多的这个国家的批评，所以普丁他希望能把焦点转移到一个外部的一个安全上面，尤其是现在俄罗斯已经意识到说乌克兰政府军的军力越来越强，那现在乌克兰东部的这个战事对俄罗斯来讲是越来越不利的，但是我们又可以知道说俄罗斯是不会为了这件事情去跟乌克兰武力攻打，所以这种时候对普丁来讲他别无选择，他必须透过一个非常强烈的外交表现姿态去警告美国，让美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面。这对俄罗斯来讲，俄罗斯有一句话叫做休克疗法，就是一次性的用比较强烈激烈的手段让美国跟俄罗斯把这个问题一次性全部都解决掉。就是说欧洲保障协议必须是法律约束力，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继续东扩，你这个乌克兰要给我一个姿态。但是 你说重要性吗？那俄罗斯其实已经知道说乌克兰虽然说它不是北约，但是它已经几乎就是北约了。莫斯科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意思，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讲最重要的是克里米亚那个黑海出海口，其他的都还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北约的一个国家这样子。那关于那个北溪二号，
是
德国我们要知道的是德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特别，因为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前，2014年之前俄罗斯的第一大外贸伙伴是德国啊，从2014年之后德国降到第二位，现在还是第二俄罗斯的对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所以俄罗斯跟德国之间的关系有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关系，在超乎经济以外，还有德国跟俄罗斯双方之间本来就有一个像梅克尔时代跟普丁之间本来就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政府之间的一个默契跟一个友谊。然后德国对莫斯科的这个外交战略相当了解，因为像欧盟里面最了解俄罗斯这个外交战略的国家应该就是法国跟德国，所以德国其实他比较知道普丁的算盘到底在想什么，他比较不会去随像是北约东扩的波兰或者是爱沙尼亚他们国家的这个外交战略，比较不，德国比较不会受到这些国家影响。德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外交系统，尤其他们的新任的这个外长，他这个绿党出身的，他虽然是反俄背景，但是他还是站在整个德国政府的立场，所以可以证明一件事情，说德国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可能对俄罗斯想要采取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就是德国可能希望跟俄罗斯这个局势尽早降温，然后让这个整个欧洲局势回归正轨。因为其实乌克兰德国也不乐见乌克兰现在这个局势再继续紧张下去，而且德国也不认为泽伦斯基会受到拜登的指控，就是说可能他就会就此放弃对乌东的掌控，现在德国对这件事情是有纷争的这样子。
那么刘德海教授，其实刚刚鲁斯宾的这一番让我们想到说，其实整个美俄之间的博弈，或是这个乌克兰危机，应该放在更大的就是美中之间现在新冷战和美中之间激烈的对抗下这个框架来看啊。因为我们就知道说，现在拜登总统除了这个跟普京会谈之外，他现在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视讯峰会，谈的就是这个除了中朝之外，也包括了俄乌的这个危机啊。加上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可以说是重兵都放在印太，当然背后是剑指中国了，现在有三大航母战斗群，甚至传出这个战略核潜艇也要进入关岛。现在美国是不是在做一种所谓的两手准备，在应对中国的同时，然后现在出现这乌克兰危机，好像分掉它集中应对中国的这个精力，你怎么看美国它可能会面临中俄联手的一种双线危机吗？刘德海教授。
是的，这个诚如刚刚这个鲁斯宾讲提到的，那个普京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要来制造一个这样子的危机呢，就是他认为他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很好，然后他即将要去中国参加北京的冬季奥运，那就代表了中俄关系很好，那他的西线就可以在西方这边欧洲这边来做一些动作，那让这个拜登要做个选择，你是我这边比较欧洲比较重要呢，还是你说的印太比较重要？那对拜登来讲的话已经非常清楚，刚刚有提到了拜登他的外交来讲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第一层次，就第一最重要的敌人就是中国，再其次就是 balancer， 就是俄罗斯啊，像日本这样子的国家能够帮他来去制衡中国啊，所以他一上来不是就是跟俄罗斯举行峰会吗？其实就是希望把中俄关系拉开一点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中国的影响力就会扩张，就会减弱嘛。那另外呢，加强跟日本这边的合作嘛，这是长期以来就没有变的。所以还有的澳大利亚 AUKUS 嘛，大家都知道这个美英澳的这个协议要提供澳大利亚这个核动力的潜艇。所以这些都是在拜登来讲的话呢，全部都是瞄准的中国啊，要分离中俄，然后加强跟盟友刚刚讲的 EU、日本、澳大利亚这些甚至印度的关系友好来制衡这个中国。因为拜登其实也在某种程度来讲，他也知道中国应该是不会打台湾的啊，他的目的是，但是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你要有最坏的打算，就是万一啊，中国如果动武的话，这个军事就这样子 ，you never know， 随时可能会改变的啊。那中国有可能忽然间决定觉得是这个时候可以打，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说，同时美国会面对两线作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啊。所以的话呢，最坏打算，所以他就要把这个航母过来这边来显示出来，他的重心是在印太地区，不是这个乌克兰。 那加强跟日本的互动来讲，实际上也是为了今年上半年即将在日本举行的这个QUAD 的峰会做准备，那也都是在制衡中国。尤其我们注意到他们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 hypersonic 这个极音速飞弹的问题。因为不只是中国、俄罗斯，现在北韩也有，
朝鲜也有，
所以对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还有这些国家来讲啊，都面临了新的挑战啊，所以他们之间要加强这样的合作。所以说啊，美国的主要还是在防为主啊，预防万一的情势出现。
的确是，就像这个刘德华老师讲的，好像整个不管是军事的部署还有外交的博弈，看起来好像真的就处于一种新冷战的状况之下。继续请教鲁斯宾先生的是，像刚才刘教授说的，现在拜登的重心感觉上是剑指中国，制衡中国，应对中国，那美军的重心也都放在印太，包括刚刚刘教授提了三大航母编队啊，据传要在这个印太要再度聚集了。另外根据 CNN 的最新报道，是载有20枚三叉戟弹道导弹含数十枚核弹头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呢，也在15号驶入了美国关岛海军基地，看起来真的是美国的重心是放在印太的。那么美国现在被大家问的是，真的有能力，如果乌克兰那边有事的话，有能力军事上应对台海和乌克兰同时爆发的这种双线危机吗？再来是中国和俄罗斯真的有这种互信，能够好像合作的在这两头牵制着美国，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这样的问题请教鲁斯宾先生。
首先第一点，中俄绝对不会有这种互信，中俄完全没有这种层级。因为俄罗斯外交部长就在前几天再一次重申，虽然他已经讲过好几遍，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关系不是军事同盟，就是俄罗斯一再强调的是，因为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关系也是一个边境冲突的一个管制的问题，就是俄中间是个利益合作伙伴，但他们不是军事同盟。军事同盟是要像北约那样子，像我们之前看到哈萨克的那个总统第一时间立刻跟俄罗斯总统普丁求援，那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立刻派军队进来，但是中国 派军队进入哈萨克请求立刻被拒绝，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军事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完全俄中之间是没有这种互信要对抗美国，俄中之间是就在外交利益上这个全球的一个话语权上面是有一致的利益的，但是在军事上是完全没有的。那基本上
美国有没有办法同时应对乌克兰跟
对同时应对中俄的，其实美国有办法，只要他想他有办法。因为现在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一个北大西洋为主体的一个军事组织，就是说现在欧洲整个欧洲都是北约成员国，那整个全世界印太战略，印度、日本、南韩全部都加入了美国。因为重点不是在美国，重点是在美国的这个盟友体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强大组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它这个军力投射范围已经笼罩了全球。但是像俄罗斯比较没有，俄罗斯比较在中亚有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存在，跟在东欧这边。而像中国它没有，中国解放军它完全是被锁死的一个状态，它上面有俄罗斯蒙古挡着，下面又有印度，它这边又有中亚、哈萨克、阿富汗，它那边是没有这个解放军基地。那它这边日本、南韩、台湾这边也是把它全部都堵死，南海这边也是有东南亚。所以中国他在跟俄罗斯之间，他们都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被美国包北约的这个包夹的一个形式下，其实美国是有能力来进行一个同时对中俄开战的一个作战行为，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重点是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战略安全上面的合作，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会跟普丁谈那么多次在日内瓦举办这个峰会的一个必要性。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说，俄罗斯它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希望在欧洲得到一个协议，俄罗斯没有想要称霸世界，但是习近平他已经官方宣布他们2049年想要解放军成为世界第一主流的军队力量，然后中华民族什么要站在这个国际关系的系统的顶尖取代掉美国，这种论述在俄罗斯是没有的。所以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这种价值观，对美国的这种看法，在这种根本上基础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现在美国这当然是应该你把中国放在第一优先去对付，而不是俄罗斯，因为这个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做这样子。
还要继续的观察。不过今天非常感谢鲁斯宾先生还有刘德海教授两位针对这个乌克兰危机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的，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毕竟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